各位朋友，
昨天我们正说到观音菩萨的左胁侍善财童子的身世。其实说到这个童子，有人就说了，哎，是不是就一小孩叫童子？其实啊，不完全这么讲。在佛教当中，这个童子并不含有少年或者儿童的意思。佛教当中的童子是有两个含义，一是现在还未成佛，将来要登佛位，可以说是后补佛。那么第二层含义呢，就是赞扬菩萨持戒清净，十分纯真，像孩子般没有淫欲贪念，所以这个叫童子。许多菩萨，比方说文殊菩萨、月光菩萨，都被称之为童子。善财童子在佛经里面也有记载，不过呢说法不一，有的是说善财童子是李州大华山一个叫善财的小男孩，也有的记载说他是福城里面一位长者，这长者有500个儿子，那么善财呢只是其中之一。那么究竟是谁的儿子，这个呢现在很难考证了。但是善财这小孩长大之后其实并不爱钱财，反而啊视钱财如粪土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人家都愿意兜里面揣俩钱儿，这叫压兜钱，走到哪儿呢，哎，一掏钱证明自己富有，办点什么事儿也比较方便。可是这位善财童子与众不同，给他钱不要，就有那个有心眼儿的兄弟姐妹，你不是不要吗，哎，善财，你不愿意揣这钱怕沉，你给我呗，我替你揣着，到时候你用的时候你管我要，我给你拿出来。原本善财就不喜欢钱，一看你愿意要，来来都给你，结果这哥哥拿着钱花了，善财呢也想不起来，说我给哥哥拿着多少钱，那哥哥兜里有我多少钱，也不记这么回事。有人就劝他说，你傻呀，啊，你这不是往外扔钱一样吗，你说你哥拿你那钱胡吃海塞都花了，一分钱不给你，你干嘛给他呀。可是善财呢不以为然，下回谁还管他来要钱或者管他来借钱，只要善财有是倾囊而赠，而且呢从不张罗往回要，说你看你上回借我2吊钱，你是不是还我呀，或者说给我加点利息，不要，你愿意还呢你就还，你不愿意还呢，哎，我就值当没有这么一回事。大伙儿一看，嘿，这善财可真不错，哎，所以都挤兑他，有时候都管他要钱。你看这善财是钱财如粪土，可是他有他的想法，那就是发誓要修行成佛。这个想法可把他的父母给吓坏了，这还了得吗？你说成佛，那你就不能结婚了，这不能结婚就没有子嗣啊。过去讲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老两口一商量，你不是不爱结婚吗？看来你是不懂得男女欢乐之事，就替他选了10个美女，把这10个美女都赤身裸体和善财啊锁到一屋里。爹妈心里面琢磨，天底下就没有不吃荤腥的，我就不相信10个美女一丝不挂你就一点不动心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只要哎你一喜欢一动心，你就没法成佛，也就没法继续修行了，到那时娶妻生子你还跑得了吗？就算这一宿你跟这10个美女什么事儿都没做，只要你屋内灯一指灭，第二天你这些兄弟姐妹就有话说了。这玩意儿传谣言的还没有吗？哎呀，昨天晚上，哎，我去看了善财和这10个美女在屋里，嘿呦，怎么折腾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那可热闹极了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到那时候谣言满天飞，你就是想修行想成佛，佛门也不要你了。你看看 这老两口为了这善财，那是煞费苦心的，把这十个美女都关屋里了。老两口坐在自己那大屋里，和翘着二郎腿，就想这美事儿。一琢磨，甭问呢，这善财呀、啊，肯定是挡不住美女的诱惑，这玩意儿谁能挡得住？嗯，对，肯定不行。俩人自己还合计好事儿呢，一会儿派手下人去，到那屋外面去听听去，看看里面有动静没？去看看什么情况？手下人撒脚如飞跑过去了，不多时回来禀报：“哎，袁二爷，屋里边没动静，你把屋里边看了吗？”“啊，我看了，屋里边还长着灯呢。小少爷坐在床上，双目紧闭，双手合十，嘴里面念念有词。嗯，那十个美女呢？十个美女为前为后，可少爷不为所动。”老头一想，是不是天太早啊？可能还没困呢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再等会儿。又过了俩时辰，又派手下人去，你这回看看，这都几点了？用现在钟表说，晚上11:30了，也该睡觉了。你这回看看，屋里那灯灭没灭？小少爷干什么呢？哎，好嘞。手下人又去了，不多时回来禀报，报。还没睡，原来怎么做，现在还怎么做，还那样。那十个美女呢？十个美女坐地下困了。呀呀！老头一听，哎，这怎么话说的呢？带我亲自观瞧。老头老太太打自己那屋出来，绕到后面，趴着窗户往里看。这一看呢，老两口气大发了。怎么呢？这十个美女熬不过，横七竖八躺地上睡着了，有的那哈喇子流出来多长，哎，有的还跟着说梦话呢。再看自己这儿子善财，依然坐在床榻之上一动不动，双目紧闭，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。老头一看，嘿，我这儿子这是真行啊，这是跟我对着干呢。一天你能坚持得住，再来一宿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得住吗？我就不相信了。第二天，善财是照方抓药，一动不动。咱这么说吧，一连三天，善财是双手合十，双目紧闭，不吃不喝，任凭这十个美女怎么劝说，哎，怎么勾引，善财也没动心。三天过去了，善财依然不为所动，可老太太心疼儿子，就埋怨老伴儿。我说你个挨千刀的啊！你看你出的这叫什么主意？你胸脯拍的啪啪直响，打了保票，说咱儿子一定熬不出三天，肯定跟这十个美女能好上。你看看，咱儿子比你可强百倍。你瞧瞧，咱儿子瘦的，要照这样下去，非得病不可呀！这一埋怨老头，老头心也没底了。我去，哎，可老头现在骑虎难下呀，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自己能自己打自己脸吗？所以硬着头皮搁这撑着。你懂什么？再坚持两天也就好了。老太太一听，什么还坚持两天？得了吧，我呀不能听你的了，再听你的没好，赶紧去找文殊菩萨，把这个家里情况跟菩萨一讲，文殊菩萨就给他一道符咒，告诉他说你把这道符咒披在善财的身上，善财呀就可以恢复如初。第二天呢，老太太命令手下人接送饭的这功夫，就把这符咒交给这十个美女了，告诉这十个美女无论如何要把这符咒给我贴在小少爷的身上。十个美女有胆儿大的，拿着这个符咒趁着善财不注意，啪就贴在善财的胸口。各位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， 这个符咒刚刚一接触到善财的身体，霎时间屋内被照得通明啊！善财的周身放出光芒，随后在一阵耀眼的光芒之后，再看善财踪迹不见，没了。十个美女吓得一闭眼，等再一睁眼，床榻之上空无一人，门窗也没有损坏，善财没了。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啊？有人赶紧给老夫人给老爷送信，老头老太太一听吓一跳，这真的假的，赶紧跑过来拿着钥匙把锁都打开，推门一看，善财没了。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奇怪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大活人说没就没了。老太太这个哭啊，就打这老头跟发疯了一样。老头到现在也后悔莫及了，可是为时已晚。那个说这善财哪儿去了？其实啊，善财呀、啊，化作一缕青烟，直接就飞到了文殊菩萨的面前。文殊菩萨正在堂前诵经，一看善财来了，文殊菩萨一乐呀，看来你我有缘呐。善财连忙跪倒，师父在上，受徒儿一拜，规规矩矩的给文殊菩萨磕了仨头，往起一站，善财腾的一下脸红了，怎么的？就发现自己赤身裸体，一件衣服也没穿，这有点不大好意思。文殊菩萨就看出来了，说这样吧，善财，我赐你一件红肚兜，你把它穿上吧。善财是十分高兴，三下两下就把这红肚兜给套上了。感谢师父的赏赐之恩。您看那观音菩萨旁边那小男孩，哎，穿那红肚兜哪儿来的？文殊菩萨给的。而后文殊菩萨跟他讲说，你现在啊得去各地参拜大师。就这样，善财领了法旨之后，走了110多座城市，一共参拜了53位大师，最后参拜的是普贤菩萨，终成了正果。这就是佛教里说的善财53参。有人问了，那这53位菩萨当中有没有观音菩萨呀？跟您说，有。第27位他参拜的就是观音菩萨。那一天善财来到东海岸边，遥望大海当中的普陀山，是十分的兴奋的。但是啊，茫茫大海，自己呢没有船，这怎么办呢？苦无着落之际，哎，忽然间打远处啊有歌声，细一听是个船家在唱歌。既然有船家，那就一定有船。善财十分高兴，等啊盼的，这歌声由远及近，在远处海面上真摇过来一条小船。等走近了一看，船上有个老艄公，头戴着斗笠，身披着蓑衣，撑着一条小船，哎，正跟那唱歌呢。善财一看十分的高兴，连忙打招呼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这边来，我有话说。老头一看是个小孩儿，哦，你等着，我这就过去。把小船停在岸边了，善财就跟老人家讲说，老人家，能不能麻烦您把我给渡过去？老头一听，什么？你要上船过海？不，万万不可，今天海上有风暴啊，坐这小船会有危险。等过些时，改天天气好的时候，你坐大船，稳稳当当的，那多好啊。可是善财呢，拜师心切， 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到普陀山，就在这儿苦苦的哀求老人家，我现在急于上山，我一时一刻也不能等，望求老人家能够成全我，今天就把我渡过去吧，任凭海上风浪凶险我也不怕。老头一看这孩子可够犟的，嗯，那好吧，不过你说我冒这么大风险把你给渡过去有什么好处没有？你兜带钱没有？问善财一翻兜一子儿没有，家里倒是有钱没带出来。老头一乐，你看啊，你一子儿没有白使唤我呀，那可不行，你要实在没钱，哎，你不穿这件红肚兜吗？你把这红肚兜给我留下，哎，正巧我那小孙子想要买一红肚兜呢，干脆你这件给我留下，就顶这个过海的费用。善财一听，什么要我这件红肚兜？那怎么能行呢？这件红肚兜是我恩师文殊菩萨所赠，我怎么能拿它送人情啊？万万不可。老人家，您要什么都行，就是您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，这件红肚兜我不能给。老头一看，你看，管你要钱吗？你没有，管你要东西你还不给，你白使唤我，让我把你渡海，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？善财一听啊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老人家，我求求您了，我一心过海见菩萨，只要我能见到菩萨，哪怕我回来当牛做马供您使唤，我也毫无怨言，望求老人家能够成全我。人都有恻隐之心的，你说一个大男人七尺高的汉子扑通往那一跪吧嗒吧嗒掉眼泪，您呢也得心软。小孩也是一样，看见一小孩搁那哭，妈妈妈妈我要买水我要买饮料，明明不给买心也软。老头一看，嗯，算了，就只当我做好事上船吧。哎，多谢老人家。就这样善财上了这条小船，刚开始的时候天气晴朗风平浪静，可是划着划着海上可就起风了。各位您别忘了那句话，大海上无风都三尺浪，更何况这一起风天气一变，狂风大作，天昏地暗，波涛汹涌，一个大浪接一个大浪，这小船在这大海上就跟一根稻草一样，是忽上忽下。紧接着一道闪光，巨雷一响，这大雨可就下来了。这场雨就好比啊，天上撕了个口子一样，这水往下倒，这爷俩浑身上下都给浇湿了。老艄公呢，搁这长着舵，这善财这小孩呢，扶着这船帮子。老头一看，这可不行，再往前走，非得船翻人亡不可。哎，我说小孩，你看现在这天儿可太坏了，咱可不能再往前滑了。要依我说，咱赶紧回去吧。如若不然呢，咱爷俩都得葬身海底。一听老头要回去，善财可不干了。老人家，您可别往回走啊！我们已然走了一半了，只要再坚持坚持，一定能够到达海岸。咱可不能回去，我现在是急于上岛。不是，你看这天儿，这多危险呢！你就不害怕吗？老人家，我呀，一点儿都不怕。今天我一定要到普陀山，我是万死不辞。嗯，好，既然你小小年纪拜佛不怕死，老汉我就陪着你一块儿闯。 不过你现在要后悔可还来得及啊。
我老人家，我绝不后悔。好嘞，就这样，船顶着这个风浪继续往前走。有好几次啊，郝玄被这大浪给打翻，
可都是逢凶化险，遇难成祥。说来也奇怪，这天儿啊，哎，一下子又变好了，风也不刮了，雨也不下了，海面上是风平浪静。就这样，这老艄公带着善财就登上了普陀山。老艄公人家寒暄了几句，划着小船人回去了。善财一个人来见观音菩萨，结果走在半道上被守山大神给挡住了，就问我说你要干什么
啊？我要去见菩萨。
你见菩萨？
没空。
菩萨不见？
哎，别不见呢，
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普陀山，只求能见一见菩萨呀。
你想见菩萨呀？你等着吧。
人家是爱搭不理儿。善财心说，只要我心诚，菩萨一定会见我，也一定会收留我。于是跪拜不起，一白天就这样过去了。到了晚上，月亮升起，这善财啊还觉得呀，哎，挺暖和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这天是说变就变，哎，又变天了。乌云密布，大风大雨，巨浪袭击。善财刚开始还觉得挺暖和，可这阵儿啊，寒彻骨髓呀，哆嗦成一个。这大浪好悬没把善财给卷回海里去，这善财死死的抱住一块大石头，这才躲过劫难。这一宿都没合眼，也不知哎过了多久。太阳东升，天空放晴，万里无云。可是第二天呢，大晴天，响晴博日，用现在的温度计量量，能有38度。善财在烈日之下毫无遮挡，晒的是头昏眼花。总算熬到第三天，这善财三天水米没打牙，长跪不起，双膝双手都已经磨破了，这血呀都印红了周围的土地，自己这意识也开始有点模糊了，都搁那打晃了。但是善财心里面还在琢磨，心说这观音菩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见我呀？